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最后一堂课啊。今天我们就可以把所有使徒行传里面谈到圣灵的真理啊，来就说完全的都已经啊研读过。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看路加福音中的啊圣灵论。等到我们把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讲完，我们才会把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里面的圣灵论做一个总结。原因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一位作者，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要看圣灵的真理，我们必须按着每一个作者他在他的写的这本圣经的书卷之中，他怎么样把关于圣灵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所以呢我们会等到查完路加福音中的圣灵论，我们才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总论，也就是说关于路加这位作者借着他的著作来谈论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再做一个总的一个结论。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看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两个关于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今天教会最有争议性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被圣灵充满，另外一个是满有圣灵。因为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是被圣灵充满，然后什么是满有圣灵在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圣经的作者在他的著作当中，每一个作者他在使用同样一个名词的时候，他的用法可以因为上下文的不同或者说他使用同样的名词，他这个名词所含有的意义可以因为上下文的不同可以赋予这个名词某种就是说特殊的意义。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谈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看的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怎么来用这样的一个片语啊，就是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也有提到被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在保罗书信的上下文去了解保罗怎么用圣灵充满这个词，也就是说这个片语他要表达什么概念当然我们从路加跟保罗的著作来看，绝对不可能说这两个用词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之下来把神的真理记载下来，只是说可能涵盖的保罗论到被圣灵充满，他可能在这个整个概念当中他着重在其中的某一方面来强调。那么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所涵盖的这个概念被圣灵充满的概念可能是整体的概念里面他把焦点放在另外一部分，或者他的焦点他所说明的被圣灵充满的意义跟保罗说明的被圣灵充满的意义也有某种的重叠，但是也可能他可以更讲得更多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先来做所谓的圣经神学，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先从每一卷书好好的来解经，然后我们从经文本身所启示的这个真理的原则 从正确的解释之下，我们去找到那个经文，这样的经文下面那个真理的原则啊。那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把所有讲到圣灵充满的词在哪里出现过，通通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不管上下文，就来给予一个所谓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的一个解释，这样子是不能够有一个对真理正确的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对圣灵充满有这么多的各家纷纭的说法，主要就是这个方法论啊。所谓的方法论，就是我一直说了，我们必须先来研读经文，解释经文，然后在这个作者他的书卷当中来了解这个词、这个概念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属灵的真理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做圣经神学，就是从每一卷圣经的书卷，从这个作者他写这一卷书，然后他提到这个概念啊，譬如说像圣灵充满这个概念，他是怎么样来传递关于圣灵充满这个概念的意义。然后我们这样子做了基础的解释，和把这个就是按着每一卷书来找到这个神学的真理之后，我们才把所有的书卷提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把它整理在一起，我们才可以说整本圣经啊，对于圣灵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这样子我们才不至于有偏差。如果我们今天呢讲圣灵，我们就是不先做基本的解经，跟从这个解经所找到的真理的原则，我们只是把所有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这些经文只要出现就把它找出来，然后就用这个经文哈来做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就是说支持我们自己有的一些神学的一些概念，或者说我认为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引用一些经文哈。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说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然后这些门徒就被圣灵充满，说起各国的话。所以很多人他就说哦，被圣灵充满呢就是你会说各国的方言，或者说甚至是说某种不能了解的方言，这叫被圣灵充满。这实在是非常的误导，就是说完全不是好好的来解释神的话，来找到真理的原则，来正确的明白圣经的作者他提到被圣灵充满，他是就是说他要表达的正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哈。所以当我们要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首先从这个片语的文法的结构来看。这个片语呢，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动式啊，所以我们中文就加一个被。那英文很清楚，就是 filled by the Spirit。 既然是被动式，所以是谁主动呢？是圣灵主动，也就是说是神主动。所以呢，即使在保罗的书信，保罗吩咐以弗所的教会，这个等到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讲，不过我现在只是从那个结构来说，保罗吩咐以弗所的信徒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 Be filled by the Spirit，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保罗给这个命令的时候也是很清楚，虽然这是一个命令他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他用被动式还是强调是我们是被动的，是谁主动呢？是神主动，或者说是圣灵主动。所以呢即使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并不是指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努力去得着，因为是被动，所以是神主动啊，是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那么我们当然会解释到底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是什么意思哈。那第二我们要说明的，从文法来看，在我们今天看的《使徒行传》经文里面，我这里讲义上给大家列了有几个地方哈，二章四节、四章八节， 还有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跟十三章的九节，这个动词的时态都是过去式，是指过去那一次的经验。换句话说，在这些经文里面提到说某某人被圣灵充满，所用的动词是过去式的时态，所以是指在那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是 一次的经验。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边所列的一些经文，我们每一段经文详细的来看，然后我们才把这个被圣灵充满到底在路加的这个用法上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四节，这段经文我们是已经看过哈。不过我们今天要着重的是来看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我们知道这是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我们就复习一下哈。因为在第一章，耶稣复活的基督对门徒说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不多几日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神借着旧约的先知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这个应许不多几日就要应验。但是耶稣说，也同时这个圣灵的浇灌乃是施洗约翰曾经传道的时候说过，耶稣要用圣灵来施洗。所以反过来说，耶稣说门徒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受圣灵的洗是耶稣要用圣灵给门徒施洗，门徒受圣灵的洗。那门徒受圣灵的洗跟旧约先知应许神在弥赛亚来的时候，在这个新的世代的时候，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说要赐下圣灵来，是同一件事。那这个事情在五旬节就发生了，也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被赐下。那在第二章彼得的那篇讲道当中，我们已经说过很清楚，为什么圣灵在五旬节被赐下，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到回到天上，回到父那里去，他就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从这个被高举的地位上，也就是说他已经是国度的君王，从这个高举的地位上他把圣灵赐下，借着圣灵来治理神的国。所以很多真理我会一直给你们复习，因为我希望你们可以真正明白。所以呢，今天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圣灵的世代，因为今天基督他已经借着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成为那位得胜的君王。所以为什么耶稣把大使命赐给门徒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他成为那位万膝跪拜万口要称他为主的那位有最高的权威最高的全能的这个神国度的君王。那我们再复习新约讲的这个国度，神的国度着重的是神君王的治理，新旧约都是强调神君王的治理，但是当新约耶稣带来神的国所讲论的这个国度，或者说耶稣要我们祷告说你们要求愿你的国降临，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国乃是神的理想的国度。神理想的国度也就是说神君王的治理可以没有任何反对势力存在，也就是神君王的治理可以真正实现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君王可以按着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时候可以带来真正的和平等等。所以呢，这个神的国神是借着他的灵圣灵，因为基督被高举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成为这国度的君王，他赐下圣灵来治理这个国。所以呢，所有的基督徒凡是属基督的里面就有神的灵，我们接受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来治理我们。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基督已经被高举，他已经回到天上，他就赐下圣灵， 也就是神在旧约界先知所应许的圣灵要浇灌下来，也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耶稣要用圣灵给门徒施洗，门徒要受圣灵的洗。但是我们会看见作者在描述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四节，当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解释过有一些外在的现象，但是我们也说明了这不是必须要有的，只是因为他们等候耶稣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被赐下。所以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呢？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现象来显出这个圣灵已经被赐下，他们可能不知道圣灵已经被赐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五旬节就有这个超自然的现象发生。但是我们看第四节，路加来描述圣灵被赐下的时候，他是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被圣灵充满这个片语，路加用来描述圣灵被赐下的时候人起初接受圣灵的这个经验，也就是说当时这些门徒他们因着圣灵被赐下，他们首次经验到圣灵赐给他们这个首次接受圣灵的经验。在这里路加是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但是不但用被圣灵充满描述一个人最初接受圣灵的经验，这些门徒最初接受圣灵的经验，同时他们被圣灵充满在这里也包含他们就从神或者说从圣灵得着能力，领受能力，使他们被装备好配做神的工作。这就是一章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装备他们可以去做神的工作，他们就已经 ready， 他们 fully equipped， 他们被装备了能够去做神的工作，是神的能力充满他们，他们从神领受神的能力可以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配适合预备好可以做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这里提到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而他们所说的别国的话其实是在讲述神的大作为，来向当时在场从各地来过节的寄居在各地然后从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用他们当地的语言来讲论神的作为，来向他们做见证。所以简单的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作者用被圣灵充满一方面描述这些门徒首次接受圣灵的经验，但同时也以这个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他们就从神得到了能力，也就是从神领受神的能力受到装备，他们可以配来做神的工作。那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来向这些各地回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来见证神的作为。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是在第四章的第八节。第四章的第八节呢，乃是使徒们，也特别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曾经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他们上圣殿去祷告，就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在美门口这个乞，就是说乞是一个乞丐哈，来求人周济他，而彼得就奉耶稣的名医治了他这个生来是瘸腿的病，因此吸引很多的人来聚集来观看。所以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就来向这些犹太人宣讲福音。当彼得宣讲福音之后，当时又有许多的犹太人因为听见这个福音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信主的人数就从五旬节那一天3000人受洗 男丁的数目增加到5000啊。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呢，就让犹太人的公会，这个公会呢，就是他们的最高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威啊。换句话说，他们的公会是他们最高的宗教的一个单位，可是基本上也是一个政治的，原因是当时是罗马政府在管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属于罗马帝国的辖区，也就是说领土。那么但是呢，罗马政府就把这个治理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地方自治权就交给犹太人的公会，所以为什么我说是宗教也含有政治哈？所以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本身也是有政治地位的，是因为罗马政府赋予他们这样的政治地位。好，但是这个公会呢，我们知道是他们最高的宗教的决策，也可以说是他们最高的法庭，最高法庭，我们今天的 Supreme Court 一样的。那当然，公会一共有70个人。公会的主席就是大祭司，那公会最主要的成员是撒都该人，也就是祭司长。祭司长是大祭司是只有一位啊，祭司长是在所有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做祭司当中，祭司长算是一些当中的一些领袖。那所以呢，撒都该人其实这个是跟法利赛人是当时的，你可以说犹太教里面的不同的党派，因为他们在神学的就是说他们在对圣经的解释上有一些不同。简单的说，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可是法利赛人呢相信有死人复活，相信有天使啊。那么撒都该人呢只相信写下来的摩西律法有绝对的权威性，法利赛人呢不仅是写下摩西律法有绝对的权威性，口传的律法就是拉比啊来讲解摩西律法，譬如说安息日什么是做工，拉比就定了300多条是属于做工，是严禁的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撒都该人认为这些是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可是法利赛人却看这些口传的律法也有绝对的权威性，这些就是一些宗教立场的不同。那所以公会里面最大部分的成员是祭司长，然后有少数的法利赛人，还有长老。好，那所以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圣殿彼得医治一个生来是瘸腿的，然后他甚至在圣殿宣讲这个福音，又使得许多在场的犹太人相信了耶稣。对于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来说，他们带给他们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们是不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所以也不允许人来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他们就把使徒彼得和约翰捉拿了。那当使徒彼得跟约翰被捉拿，就带到公会这些公会的人面前，他们就开会，他们就要来审问他们。所以第7节，他们就叫使徒站在当中，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呢？第8节，我们看见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过去式啊，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就向公会的人来宣讲这个福音啊，或者说宣讲基督，他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已经是被高举。所以接下来他们提到说，你们所弃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彼得能够说这一番话，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说出了这一番这个神福音的信息， 也就是从神来的启示。好，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的内涵乃是神的启示。好，那其实这个事件乃是应验耶稣曾经对门徒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曾经差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当他差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七节，耶稣就告诉使徒们，他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跟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私利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好，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同样的，马可福音的十三章，还有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跟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耶稣都应许门徒说他们将会被捉拿，被公会，被外邦的君王诸侯捉拿，而且要接受审问。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在他们面前来做见证，你们应当怎么样回答，你们不用事先忧虑要怎么说，因为到时候神的灵，真理的圣灵会把当说的话来指教你们。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么我刚已经强调，这里被圣灵充满是个过去式，所以是在这件事件发生的这个时刻，圣灵充满彼得，彼得从圣灵领受所当说的话，领受神的启示，所以呢，他就来宣讲神的话。因此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他曾经被圣灵充满，因为这个特殊的一个情况，特殊的需要，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做见证的需要，也就是神的工作的需要，他可以再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因为第二章五旬节，我们说刚刚我们读的，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彼得是不是其中之一？是，彼得也是其中之一。好，那所以我就说，路加用这个被圣灵充满是描述他们首次接受圣灵的经验，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也是装备他们做神的工作，他们从神得到能力，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来做见证。但是第四章他被公会捉拿，在公会的人面前要来回答公会的审问的时候，耶稣也曾经应许说你们不要思虑说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回答的所当说的话以及回答的智慧跟能力，神会再一次来借着圣灵来赐给他们这样的智慧能力，来指教他们所当说的话，把神的启示来 显明给他们。所以呢，彼得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说下面一番话，所以他是再次被装备来承担这个神的工作。好，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第三段经文哈，这是彼得跟约翰被释放以后，他们就回到教会，回到教会就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话都告诉，也就是公会的人，公会的人禁止彼得和约翰再奉耶稣的名来讲道。但是彼得已经回答这些公会的人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也就是说他询问他们说，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你们自己想合不合理。因为彼得他们来宣讲福音乃是神差他们去做的工作，所以他们回到教会把公会禁止他们传讲福音的这个吩咐告诉教会的人，我们看见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那么他们的祷告当然是来引用圣经的话，证明经上的话是应验了，因为外邦和这些万民就起来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而且如今他们不但把耶稣杀害了，现在当这些使徒们奉耶稣的名来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也受到这样子的攻击。 所以他们就再一次恳求神让他们放胆来宣讲这个福音。所以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我们看见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他们被圣灵充满。那这些是教会里面的人，其中除了五旬节信主的人之外，原有的120位门徒也在其中。所以我们再次看见他们曾经被圣灵充满，但是这里呢，他们再一次被圣灵充满，使他们圣灵的能力继续就是说被圣灵上从圣灵继续得着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他们求神说，求你鉴察，叫我们可以放胆讲你的道，而且可以伸出手来医治疾病，行神迹奇事，来见证耶稣是那位国度的君王，使你的圣仆因着，所以这些神迹奇事可以因着耶稣的名被行出来。所以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只是见证这些事情很奇妙，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要见证耶稣已经是那位国度的君王。所以今天国度的全能在这些神迹奇事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这个祷告神就应允他们，所以他们就再一次被圣灵充满，就从圣灵领受所需要的能力来装，来使他们配来承担这个神的工作，也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就看第九章的17节。第九章呢，是描述保罗信主跟蒙召的经验。那第九章，保罗，使徒保罗，他原先是名叫扫罗，他是忠于耶和华神，也就是说他忠心的服侍耶和华神。那么在他是属于法利赛教门，换句话说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拒绝接受耶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么基督徒在宣讲这位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那第九章告诉我们说，他从祭司得了祭司的允许，要到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捆绑带回耶路撒冷。当他行路将到大马色的时候，就从天上有光照着他，也就是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那这位复活的基督向他显现，也他就扑倒在地，他听见基督向他说话，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就吩咐他起来进城去，但是呢，他从地上起来，他的眼睛就看不见，所以有3日的时间他不能看，也不吃也不喝。好，然后神就差在大马色的一个耶稣复活的基督就差大马色的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差他去见保罗，要为保罗按手祷告，并且为他施洗。那同时也把神拣选保罗成为使徒，差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也是神差派他，同时是他复活基督向他显现，同时是保罗悔改得救的经验，也同时是复活的基督差派他成为使徒，来承担这个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所以保罗是很特别，他的信主同时也是他蒙召传道，是两件事情是合并在同一个经验里面。那么所以亚拿尼亚就按着基督的吩咐，就去了保罗所寄居的那个人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这时候还是名字叫扫罗，就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亚拿尼亚告诉保罗说，那位复活的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然后 保罗就能看见，就起来受了洗，当然是亚拿尼亚给他施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叫保罗被圣灵充满，这个路加用这个词同样描述两件事。第一个描述保罗因着悔改受洗，奉耶稣名的受洗，就领受圣灵。所以这里被圣灵充满，一方面是描述保罗第一次领受圣灵，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第一次接受圣灵的经验，但同时也是描述保罗也同时从圣灵得到能力，被装备，从神得到能力，被装备，可以适合配做神的工。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你看，他在大马色就跟那里的门徒住一段时间，他就在各会堂宣讲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看他宣讲的时候，很多人都惊奇说，这个人他本来不是在残害耶稣、求告耶稣的名的人吗？而且他到大马色来，就是要来捆绑这些基督徒，带到祭司长那里。可是你看22节，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你就看到，这说亚尼亚说，耶稣差他来叫保罗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本身首先就含有他就为保罗施洗，然后保罗就领受了圣灵，但是同时跟第二章一样，也被装备，从圣灵得到能力，可以来配承担耶稣复活的基督呼召他来承担的这个使徒的这个使命和工作，也就宣讲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立刻就在大马色开始宣讲耶稣基督，而且呢，这些犹太人跟他辩驳的时候，他怎么样，蛮有能力来跟他们辩驳，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好，然后我们来看13章的第九节，这里我们就看到是保罗跟巴拿巴接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他们第一次踏上宣教之旅啊，也就是出去这个开始这个宣教他们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那个小岛，就是居比路这个小岛。那在居比路这个岛上呢，他们最先是到了东岸的一个城市叫做沙拉米，然后从东岸这个沙拉米，他们就跑到居比路的西岸叫做帕佛另外一个城市。那在这个帕佛这个城市有一个行邪术的叫做以吕马，他就抵挡扫罗和巴拿巴。但是在帕佛这里的这个方伯啊，也就是那里的这个政治的领袖，就邀请保罗跟巴拿巴来要听神的道。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